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华源交易分析师曾志新，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航空新谈。过去一段时间呢，无论是油价还是行业都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现在目前这个点位，包括股价也是有一些这个反应。在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怎么去看未来板块这个投资？今天晚上我们简单跟各位领导做一个汇报。首先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近导致板块波动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油价和战争的一个影响。目前我们的观点呢，其实是市场对于这个预期已经给出了最悲观的一个定价。那么有没有说过分定价的地方呢？我们认为是有的啊。首先目前来看呢，在这个美伊双方几乎已经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呢，这个周末美伊又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把大家的预期再次达到不确定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这也是整个航空板块投资，我想大家去这个犹豫的点吧，就是停火的这个博弈性呢，也是这个油价的博弈性，也是这个航空的博弈性。不过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呢，油价我们觉得应该是进入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并且呢，这中间超预期的点是斜率比大家想的要大很多啊，不由很快从这个之前的95美金以上回落到了70美金的一个位置。那么尽管呢，这个冲突是有反复，但我们认为后面油价的涨幅可能是有限的啊，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可能不油的曲线是不同于当时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个表现，因为俄乌冲突当时的油价下降是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就是以年为单位，可能每年下降个10美金左右。但是目前美伊冲突的情况可能和当时呈现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去需要去重视以及未来把握板块节奏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油价对业绩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大家担心的一个地方啊。虽然第一部分我们讲的是一个预期，就是未来这个油价如果下降速度不会很快的话，那么板块长期会承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过去的这个战争，4到7月份航空的油价都会受到这个成本都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对于业绩的影响呢，其实最显性大家关注的指标呢是油价的一个上涨，但是其实这个指标呢能见度也没有特别的高。那主要是呢，这个航空的成本呢，它要完成从布油到新加坡航煤成品油到这个成品油之前的原油，中间有一个劣质价差，然后再到国内航空煤油的出厂价，这个三个环节才能看到明确的对成本的一个影响。对应的，我们既要关注这个原油，还要关注劣质价差，还要关注国内的一个补偿额度。但是更加大这个研究难度和这个减少可见度的一个地方呢，就在于这两个因素，后面两个因素啊，劣质价差和国内的这个补偿额度，都跟历史的情况完全的不一样啊。尤其呢是这个国内的补偿标准，它已经不公开，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历史的情况做一个预测。当然呢，还有这个市场关注比较多的，像这个燃油附加的调整，它也变得不透明，相当于是每一环原来可能都是线性的或者有一定的标准的，现在都环环就是脱节了。但在我们的框架里呢，已经很多次强调说可以不用过多的考虑这个燃油附加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不用太去区分这个含油和裸票的一个差异，只要关注这个含油票就可以了。那么回顾这个过去以来呢，布油的同比涨幅3到5月份分别是43%、78%和62%。那同时呢，由于劣质价差的一个飙升，使新加坡航煤的涨幅是比布油明显要高的。3到5月份呢，新加坡航煤分别的升幅是130%、147%和96%。那么国内呢，又有一些价格的保护、成本的保护，所以导致国内的出厂价涨幅也不太一样，三个月的涨幅分别是74%、110%和88%。那六月的 YTD 呢，由于布油和劣质价差都在回落，新加坡航煤的同比涨幅呢已经大幅的收窄至55%啊。那国内出厂价呢还没有出来，估计也就是这几天，那我们觉得肯定是要比上个月大幅的一个下降啊。尽管呢，由于这个我们这个有三个指标它不线性啊，但是涨幅确实都比较的夸张，导致大家对航司的业绩是呈现一个普遍悲观的一个预期。比如说这个市场有说 Q2 可能大航日亏损额度要达到大几千万啊，那这种悲观的和实际情况会不会有差异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和预计呢，应该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的。主要的差异的原因呢，是在于这种预期它基本上只考虑了显性指标，也就是油价成本的一个影响。但是业绩影响呢，还有两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呢，就是不光是要考虑油价，还有用油量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呢，其实目前阶段这个整个航司它的收入还是在扩张的，也就是票价的涨幅呢是要比旅客量的下降的幅度要更高，导致量价调和的收入是在扩张的。那首先大家每天关注的这个高频数据来看呀，从我们这边的数据来看，四月份整个行业的旅客量同比是持平略增，那五月份呢，上市公司合计的旅客量呢是同比下降了6%。六月的情况呢，可以参考这个航班量的到目前的一个降幅啊，就我们预计同比下降是在这个5%以内啊。票价方面呢 ，Q2 整体国内票价是873元，同比增长了16.5%，国际票价呢是2296元，同比增长了16.7%啊。我们预计整个 Q2 收入扩张的幅度呢，通过这个量价求和关系来看的话，大概是12%到13%左右。啊，这样的话，它能够 cover 大概40%以上的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那换言之呢，参考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个国内航空煤油出厂价的一个涨幅的话，大概还有一半多的这个油价涨幅没有被 cover。那按照去年国航 Q2 的航油成本做一个参考，116亿，那也就是有接近60亿以上的这个成本的增加是没有被 cover 的，也就是税前要多亏60亿以上，如果我们只按照这个框架去测算的话，所以这就形成大家对 Q2 的业绩一个我虽然不知道你具体亏多少，但一定是亏得特别特别惨的一个预期啊，所以业绩看是十分的悲观啊。但是呢，我们刚才只考虑了两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呢，用油量的，它其实是大家不太有意识，虽然说它不是一个有多有门槛的指标，但是可能是大家平时没有意识到的啊，就是和这个高频数据相比呢，用油量的下降呢，它可能就更加的隐性，导致我们刚才这个预期里并没有反映出用油量的一个下降。因为航班量下降了，就是从五月份国航的这个 ATK 数据来看的话，用油量我们预计下降了6%啊，预计六月份也会延续这个趋势，所以对于油价对于成本的一个影响呢，要给一些折扣的啊。尽管如此，虽然亏损也比较的严重，但是我们的测算结果呢，预计是要比大家的预期是要好不少的啊。各位投资人如果有兴趣，可以线下与我们联系，获取这个关于 Q2 业绩的一个测算啊。第二个呢，就是近期行业又有一些新的飞机订单啊，我们在这里呢也统一梳理了一下，那这个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南航和东航分别公告了这个新的飞机订单啊。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呢，是行业是有明显的这个下这个新订单的一个趋势。那么十月份呢，去年十月份国航呢是有10架这个350，其中6架呢是确定订单，然后还有4架呢是这个选择权。然后12月份呢，春秋、吉祥、华夏、国航都公布了这个320neo的一个订单，那加起来大概是100多架。然后今年3月份呢，东航是也是有100多架的载体机的订单。然后4月份呢，国航把之前的4架的选择权就确定了啊，确定为这个确定订单。然后南航和厦航呢，有100多架的这个载体机的订单。那么到6月份，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南航物流呢是有7架 7ETF， 还有一些这个选择权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东航那是有25架这个宽体机。那么从这个所有的订单加起来看啊，我们不考虑租赁公司的一个情况，那么合计呢大概是接近400架的一个体量啊，就是所以过去市场传言说空客400架也好500架也好的大订单的一个可以这个基本上实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吧，只不过现在变成了航司单独去公告这个东西。那其中呢，这个宽体机只有东航这25架330neo，而且东航这个采购这个 neo 呢，我们也说了应该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事情，因为之前在航展的时候它就已经采购了相应的这个发动机，包括未来海航也可能会去采购这个东西，因为它也采购了这个330neo相关的这个设备啊。这是近期行业飞机订单的一个梳理啊。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谈一下整个行情的一个演绎，后续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 判断啊。我们认为目前整个航空的行情呢，它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呢，我们称之为是所谓的重构信心和左侧的一个整理啊。因为板块从这个六月初开始啊，它每天的走势就是确实非常的诡异啊。它跟之前一个阶段，就三月底到五月份，就是在冲突以来，这个油价对板块的影响达到最底部的位置之后，大概是三月中下的一个情况。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航空其实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为什么称之为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呢？因为它有两个特征，就是航空的股价呢是没有低于三月中下这个冲突对板块冲击最大的那一天的一个情况啊。那虽然说这个布油在后面有明显的一个高点啊，120以上，但是呢航空的股价也稳住了，没有破之前的一个低点。而且呢这个中间布油的这个涨幅是明显大于板块的一个跌幅的，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当时每天的波动其实是可以归因的啊，就板块的它的走势呢，它不奇怪，它就是可以去复盘，有原因可以追溯，可以去归因的啊。这个第一个是有止步支撑，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归因，然后第三个呢中间有两次这个尾停火呀，然后板块弹性都是非常的大啊，这个它会对相应的利好有充分的反应。所以这三个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三月底和五月形成的所谓的一个阶段底部的一个特征。但是最近的三周这来看的话，板块走势已经明显区别于三月份到五月份的一个情况了啊。这个布油的下降斜率呢，实际上我们刚讲了，已经超过了市场大部分的一个预期啊。因为之前根据我们收集的一个情况，可能大家会预期，尽管你冲突会结束，但是呢油价还可能会持续维持高位一段时间，那下降的速度呢会比较的缓慢。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布油已经跌破这个75美金，但是呢整个板块它的弹性是属于一个完全僵化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一直是在这个底部。那么原因方面呢，我们想主要有几个因素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近期呢这个震惊可能是有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些变化，那航空板块里面呢也有这个震惊的一个持股，你像三大行、春秋都是有这个震惊的持股，但是除了春秋三大行之外，其他股票的这个回调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觉得也可能存在一些这个机构资金这种被动赎回的一个情况，就资金面上是有一些波动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觉得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大家对板块的一个期待啊，这个目前可以说是把大家预期打得非常的悲观，导致呢大家对未来行业的一些情况还缺乏一些共识啊。这几个共识呢，其实总结下来是三个方面吧。那第一个呢，尽管这个油价回落了，但是是彻底的回落还是说阶段性的回落，是有一定的博弈性的啊。这个包括此前这个市场预期这个油价它下降速度不会很快，那这个担忧其实一直也没有消除掉啊。你假如说这个美伊的这个双方的局势又有一个转向的话，那可能这个担忧重新又会起来了，所以这也是目前板块投资最大的一个博弈点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板块目前景气度的情况呢，可见度它是不是特别的高的，就是目前整个板块的表现呢，它是航班量和旅客量减少，所以需求的减少呢，它不光是大家接受不了高票价，也有这个供给收缩的一个影响啊。那从存量的这个供给投放来看的话，它的票价是大幅上涨的，那客座率呢，但同比就是稳住了啊，所以它这个存量的市场上是有一定的需求一个韧性的啊。尽管有人说这个含油票价的表现是这个很好，但是扣油票价的表现呢，这个就不尽人意啊。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在我们的框架里啊，这种对比它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意义啊。因为首先呢，这个燃油附加它跟这个油价的上涨呢，它没有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线性关系了，而且即便是像以前，它也不是说一个完全的一个对冲，所以我们光凭含油和裸票的这个区分度去看油对航空公司成本的影响，其实这是逻辑链条不是很顺畅的一个角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一般就习惯于这个把航空的收入和成本分开来统计，这样反而会更清晰。那么你不管是有没有燃油附加，我只要从收入的角度去看航空公司的一个情况，那就完全这个是一条完整的一个逻辑链啊。所以板块目前它就呈现出一个量在缩，价在大涨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去定义它的景气度呢，其实是比较这个难的啊。就是虽然说我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情况 那需求肯定会随着油价的这个回落继续回归这个景气，但毕竟呢这个还没有得到右侧的一个验证啊，不管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研究水平有多高也好，然后你的颗粒度有多细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些偏左侧的一些观点嘛，它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数据啊，所以对市场来说呢，它整体这种景气情况要么就是说能见度不高，要么就是说它还是偏左侧，所以可能还在等一些未来这个量价提升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右侧信号啊，你比如说油价下降之后再去检验一下这个航司航班量的一个恢复情况啊，然后这个燃油附加下降之后，票价下降之后，对整个需求的一个影响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燃油下降，燃油附加还是有，但是下降了一些，那可能需求反弹的速度更快，那可能就是一些更加乐观的一些情况。但不管怎么样，各种情况都是有待现实的一个验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还是担心这个 Q2 的一个业绩啊，就是正如我们刚刚去探讨的，这个整个 Q2 业绩影响呢比较的大，的航空公司的成本端呢已经完全受到了一个影响，甚至说马上要来的这个暑运的七月，在六月份前半个月的这个高油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样导致整个板块全年的业绩呢，大家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即便是假设长逻辑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对于增量资金来说，它可能不一定要在今年去关注这个板块了啊。至于以上几点担忧呢，这个我们想讲的就是别的其实我们是很难把握的，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握行业自身的一个供需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左侧判断来看供需景气度是 OK 的，我们这里重点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判断的一个依据。那么从航空板块暂存的这个量价提升呢，到现在的量减价增，那一方面呢是油价成本的传导对于消费需求曲线发挥了作用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航班供给在收缩啊。那我们这个觉得供需它还不错，主要是两个角度吧。那第一个呢是阶段性的，因为这个你油价的上涨，然后票价的上涨，然后导致了需求的一个变化，这是一条很明确的一个证据链啊。所以在战前呢，航空板块是一个量价齐升，像今年春运之后也没有这个一个回落，那它这个内生需求呢它又不会因为战争而消失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时候呢高票价下的压力测试呢其实是我们比我们预期要好的啊，最明显的证据呢就是客座率四月五月份都是在同比提升，也就是在存量的需求里面，大家在10%以上的票价升幅之下，需求并没有崩，反而还不错，甚至有可能是比去年更好的一个情况啊。背后它的但这个只是数据嘛，那所有的数据呢我们都要去这个进一步往前去找它的一个原因，才能做更好的一个预见性的一个判断。那背后呢还是我们一直这个年初的时候策略报告的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今年需要重点关注的两块市场，它确实是印证了我们的这个对于全年的一个需求表现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商务线啊，商务线我们说去年是一个低谷嘛，所以今年其实它的恢复这个预期压力是不大的啊，甚至说这个还比较的乐观，那实际情况呢也很不错。那么从五月份的表现来看，五月份整个国内航班量同比是下降了8.5%，但是北上广深沪飞的这个10条商务航线里面航班量是同比增长了3.8%啊，所以这个就反映出不管是整个市场表现，还是说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判断，还是说这个需求的一个判断，它都是聚焦于这些商务航线，那表明商务线的一个起色是比去年明显有好转的。那另外一个特征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啊，就是在今年四月五月份其实平日的出行同比表现是要比像清明啊这个五一啊这种假期表现反而更好的啊。那从旅客量的表现来看的话，这10条商务航线同比是持平去年的啊，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了，这些旅客他是在承受了比去年高了10%几甚至20%的票价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内生需求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为什么说需求有韧性嘛，而且是高价值的这部分客源在保持了这部分韧性，所以对于战后这个未来恢复到正常情况下的这个需求韧性，我们应该是说是更有信心的啊。客座率方面呢反而是提升的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啊，就航班量增长了4个点，旅客量没有增长，那客座率为什么还是能提升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汇报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国际线啊。背后我们想 这个商务线的十条国内商务线的客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这个大家把更多的宽体机继续往国际线去投啊。国际线目前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四月份五月份这个它的涨幅都是要比这个国内线高很多，国内国际旅客量的一个涨幅，而且呢它都是正增长啊，这个最新出来的四月五月份的数据都是正增长。那背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不再这个过多的展开，那背后我们想强调的就两点，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航空因为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过去航空呢可能它就是一个跟着顺周期一起起来的一个板块，但现在呢由于这个实际情况需求端它在发生一些变化，导致航空它在顺周期链条里的优先级或者说它自己的结构变化反而才是第一位的啊。这里呢主要是两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需求结构之中旅游的优先级在上升啊，导致航空在整个消费板块里面表现更好，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在升级会带动客流的情况的一个变化，那具体来看就是两点。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鼓励这个入境游啊，通过这个签证政策的一个优化，就大力在这个发展这个入境游，导致航空是充分受益。那么第二个呢，也是目前市场关注度不高，但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商旅的一个订单，海外商旅的一个订单啊。那这个在19年以前呢，整个国际线它的商务客占比是不高的，就跟国内不一样啊，占比可能比较的低，但是目前呢这个趋势已经形成这个在加速的一个状况啊，而且已经超过19年很多了。那过去两年呢，根据携程商旅这个统计订单，那个像中企出海和外企来华的这个差旅量，过去两年增长了63%啊，在2023年这个值就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我们是觉得对于未来航空增长最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个增量市场之一啊，因为这部分旅客他不光是能够增加量的一个增量，而且是能够是高质量的一个客源，能够改善这个价格的啊，所以这两个方面呢，导致其实而且这两个因素，无论是商务还是这个国际客啊，它对这个需求弹性的这个敏感性呢，应该来说是小于这个国内的这种旅游的因素的人群的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时段我们去检验航空的需求韧性，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么从供给方面呢，我们有一个情况要汇报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七家上市公司的飞机增速是非常非常慢的啊，那背后呢是两个原因共同构成的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整个波音空客的产能恢复的也没有很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跟这个欧盟可能现在有一些这个关税上的这个贸易战上的一些摩擦吧，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摩擦啊，所以空客飞机的引进呢，应该来说是暂时性的有一个停摆啊，就是有一些已经造好的空客飞机，它这个是延缓交付的，这是供给方面这个需要值得关注，进行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在开篇的之前提到的这个飞机订单呢，是不用去担心的，因为现在就是产能锁死的一个情况嘛，导致你现在飞机订单基本上都是这个四五年之后我们再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最少是四五年之后才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啊。最后呢，我们这个也给这个行业未来 Q3 的业绩做一个相应的指引吧啊，其实大家完全可以不用那么的悲观啊，因为像我们这个刚才一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强调的，航空公司的它的用油成本呢是由三个指标共同决定的，一个是油价，一个呢是这个用油量，一个呢是量价求和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扩张的一个幅度啊，所以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对行业业绩做一个判断的话，我们认为今年 Q3 还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年份。那最可以参考的就是历史数据嘛，你像23年这个的油价也不低，那七到九月份它的平均布油呢是80美金，那个时候呢新加坡航煤的平均也是110美金每桶。那么今年这个的情况，虽然说现在你整个新加坡航煤六月 YTD 还是129美金啊，但是按照这个这段时间这个油价下降的一个斜率，那么它是双重影响嘛，一个是原油价格下降，一个是劣币价差也在持续的一个收窄，那八月份的油价很有可能是比这个23年要低的啊。这样来看整个 Q3 呢，如果说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油价劣币价差它这个下降通道继续维持的话，那么 Q3 的运用成本是很有可能去追平这个23年的一个体量的。那么从这个收入端来看的话，目前的价格呢应该来说是接近23年一个表现，还没有到23年一个水平，但是量呢已经比23年增长了这个30%多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参考这个23年的航司业绩表现， Q3 是一个盈利的一个大年啊， 这个也是很多航司历史的最高的一个盈利。你看国航 Q3 规模是41亿啊，所以我们可以后面继续再关注一下像这个量价数据的一个表现啊，以及航班量的一个恢复，然后最后才对 Q3 的业绩做一个定论。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个我们觉得 Q3 是完全有理由做一个充分的一个积极的一个预期的，因为现在预期已经非常之低迷了。那为什么 Q3 我们觉得需求一定会很好呢？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两部分需求呢，无论是商务还是国际线，其实它在淡季都完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旺季这部分人群呢，它因为集中出行的窗口到来了嘛，它会叠加我们刚刚表现比较好的两块的一个市场呢，推高板块的在旺季的一个弹性啊，这是我们对于暑运的一个展望。那么以上呢是关于这个本次这个会议的一些分享。那么各位投资人如果有兴趣，可以线下与我们联系，那获取相关的一些报告以及航空板块各个这个变量的一些观点啊。感谢大家收听，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